各位朋友，午安呐、啊！
午安。
这是未知实相的最后一堂课哈，是744节。那事实上，在743节，未知实相已经结束了哈。那在结束之前呢，约瑟有问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未知实相可以分为两卷吗？那事实上后来是分为两卷，那甚至说你在任何地方分两卷都没有关系。这是第一个问题嘛？第二个问题是说，那你在讲未知实相这一年多来哈，那除了未知实相之外，你还做了些什么事？按照我们的看法的话，比如说我来上读书会，当然我就没有做读书会之外的事情嘛。比如说这2个钟头、3个钟头，你到这边来，你当然没有做其他的事嘛。好，那可是时间跟空间。以赛斯的角度来看，他是不会受到拘束的，也就是说，他事实上他还有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这是应该是第二个问题嘛？那第三个问题应该是鲁伯比较关心的，也就是说，那你这个课结束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吗？那是不是课程就没有了？为什么在搬到坡基之后，这位置实际上就突然间结束了？本来不是上得好好的吗？什么房子一买？那一搬家之后，就结束了这样子。他这是三个问题啦。那这三个问题呢，当时赛斯并没有在当场回答他所以就留到744节来回答这样子。我们在上未知的实相我不晓得各位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我想最主要有几个概念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所看到的，你以为的实相。基本上，它并不是真正，唯一的实相。它不是唯一的实相，因为实相是多次元的，那人格是多次元的，灵魂形式也是多次元的。所以为什么佛经在讲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为不是在形象上面，不是在物质的这个层面上面而已。事实上，它是一种情感的流动。这样讲啊，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那受伤了，或者是有很多伤心的事情的话，那事实上你醒过来，那些事情就没有了嘛，因为它不存在于你的白天的世界里面。那你在白天里面你可能很痛苦，可是你一睡着了，不就这些痛苦都没有吗？那可是白天跟晚上，它的意识形态其实都是属于你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你的意识形态是可以游离的，也就是说，你的意识如果在你的身体，那么你就借着这个身体感受到外界的世界，对吗？那如果你的意识形态游离掉了，游离掉有很多种状态，比如说老人痴呆是不是一种游离？一种意识的搬家嘛。那或者是说，当你处在一种白日梦的状态，那也是游离啊，或者是在打坐的时候到一种出神状态，你的神智可以游离离开你的身体，那仍然是一种游离啊，那或者是说你 K 的药，那你的身体跟你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也是在游离状态，那在游离状态的时候呢，你常常你的感觉跟你的身体是没有办法搭配的，比如说。你觉得有鬼压床的现象，这就是一种游离状态；还有类似像梦游，这也是一种游离状态。那梦游来讲的话呢，它事实上是你的身体是清醒的，可是你意识上没有回来，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开门那个都是很潜意识的动作。那假如说你是一种类似像鬼压床的状态，是你意识回来，但身体没有配合你，所以你的意识没有办法操纵身体。那所以有种种的状态。并没有到那么样的精确，就是当我们是在孩提时期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运用我们的身体，并没有那么样的熟悉。可是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在运用我们的身体，在醒时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熟悉。你要去尿尿，走了就走了，你没有想过说，我是用我的想法，然后操纵我的脚，然后拉开我的脚，然后一步一步的。把我的身体移动到我要去的地方，你并没有这样的觉得，因为那个东西已经几乎就是人车一体的，你的意识跟你的身体是一体的，但事实上你的身体跟你的意识是可以游离的。那 既然意识跟身体是可以游离的话，那么身体是不是唯一你能够感受到的一种感官呢？是不是只有身体是一种感受呢？还是说脱离了身体之后，其实那个感受仍然在？好，比如说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没有戴眼镜，可是睡着之后并没有说看不到东西啊。好，那你在梦中可能去过了一些地方，好，那也可能跟一些朋友有一些联系，可是这些地方在哪里呢？这些朋友又在哪里呢？好，可是醒过来的话，我醒过来的这个世界呢，好，比如说我现在认识 Amy 啊，认识 Melody， OK， 我们可能在谈，可是当我一到梦中的话， Amy 跟 Melody 并不在我的意识形态， 并不在我的感受里面， perception 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在梦中他丢掉了我醒时的经验，而在醒时的经验也丢掉梦中的经验，可是梦中跟醒时的经验它基本上仍然是你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好，当然，那所以 有的人在讲说，真正一个修行者是在梦中跟醒时呢，他都能够保持一种觉知状态。那这个东西我要这样讲，如果你认为催眠可以让一个人做出他能力以外的事情的话，那么显然催眠是一种意识集中的状态，那睡觉难道不是一种催眠状态吗？你睡着了是不是一种催眠状态？那在睡眠的状态里头，在你睡着的状态里面，假如你认为你是超人的话，在那个世界里面你是不是个超人呢？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的想法本身在运作着你的人生。好，在想法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讲未知实相，那什么是未知实相呢？好，比如说如果我们的醒时世界是一个实相，好，它按照你的修行状况，你死后可能到 某某天或某某地，某某地或某某天，那某某天或某某地是不是也是一个实相？那你的意识其实可以穿梭到各种实相，也就是说你可以修行很好，然后到 某个天界，好，然后这个功德完了以后还堕人间或还堕地狱，对吗？所以显然来讲是你的心的状况可以让你穿梭到各个实相里面，对吗？天堂并没有锁门眼，并没有门票，地狱呢也是没有门的，所以你可以穿越到各个实相。比如说每个实相，这是天界，好，这是天界的实相，这乐力天、广力天、韬力天什么天，或者是18层地狱、15层地狱，在某一个世界里面，某一个实相里面，甚至在人间，在我们醒时的经验里面，是不是你也可以有不同的生命经验呢？而这生命经验是不是仍然由你的思想所造成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拥有一个东西，就是对事情的诠释权。你对它怎么诠释？你对它什么看法？好，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只有对你很重要。好，比如说这个男人或这个女人，他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那是对你而言吧。好，可是对别人来讲的话，那小子对不对？那家伙你不觉得怎么样啊？好，可是对你来讲说，哦，天哪，啊，这是我生命的全部，对吗？所以你拥有在这个世界上的前世前，而这个前世前带你到天也带你到地，你的感受、你的情绪、你的思想，它是主要实相。你的情绪、你的感受，它穿越所有的实相，它在你已知的世界，它也在你未知的世界。而事实上你只知道你已知的世界，你并不知道你有未知的世界。好，那我今天的 email 我是借着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一句话。好，他这句话是说，朋友，天上地下有很多的事情是在你的哲学想象之外的，很美吧？好，那赛斯在早期课第203节大概讲过类似同样的话，他说，我的存在，就赛斯的存在，依靠着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好，以赛斯的这种修行跟他的程度，他仍然在讲一句话，就是赛斯的存在依靠着他所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的存在有没有依靠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呢？你有没有你的身体的 DNA？ 你知道你的身体的 DNA 吗？你知道你会长成什么样子吗？你不知道，可是它本来就在那边的，你本来就会长成那种样子的。好，一颗玫瑰花的种子种下去，它 玫瑰花在长大的时候并不知道它会开成玫瑰花，可是它最终它一定变成玫瑰花，因为那个是它的身体的 DNA。 而身体的 DNA 是不是来自于一种心灵的 DNA 呢？有没有一个心灵的 DNA 呢？有没有一个灵魂的里程呢？一个灵魂的里程，他选择他所要的父母亲，他 所要的成长环境。好，那然后呢，他去碰到他所要碰到的事情。所以当赛斯在看我们，好，他说我必须要把我的焦距集中在你现在当刻的肉体状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赛斯在看你是看，他是看到一种能量胶囊，能量所形成的那个叫做组织囊啊，所以他看到你，他是看到能量，看到什么样的能量呢？看到你生生世世的你的自己，还有看到你即将发展的可能性的自己。所以他看到我们呢，他并不是看到一个肉体而已，他是看到能量形式。好，那事实上我们的灵魂或我们的生存状态也是以能量的形式存在的。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枯燥了？
蛮难的。那可以继续讲。
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事实上，你的肉体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好，你是借着你选择了一个父母亲的肉体，好，当作类似像标准性一样 formulator 那样去写你要写的人生故事嘛。所以你会选择一个你所要的，哦，这个适合你，然后他变成你的父母，然后以他们的特质来组织你要的东西。那你的人生的蓝图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方式去组织呢？好，所以我们有我们的未知的实相。那我们的未知实相，我要这样讲，就是说这样讲好了，哦，你在受伤啊，你受伤，你睡着的伤不见了嘛，所以对你的内在自己来讲，他送一个肉体形式到宇宙的话，你受伤他痛不痛？他没有真的痛，他知道你受伤是感觉痛，但是没有真的痛。好，所以一般来讲，在讲拼死经验的话，都会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当一旦好，一旦放下肉体的时候，他是快乐到不行，他是圆满的，他是一种涅槃状态。好，因为没有肉体的话，就没有感，没有肉体的感官的束缚，所以那个痛苦是没有看到的。对内在来讲，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你以为的悲惨，你以为的没有价值，对你的内在的自己来讲，送你出来的那个你的内在来讲，他基本上他没有这样一同样的感觉。但是你的感受，尤其对情感上的感受，他基本上他是存在你的内在的，他是变成一种密码形式存在你的能量原型里头。好，所以存在是那么样的多次元，所以未知的实相才会是未知。因为你只知道你现在这个世界，你只知道现在的频率嘛。好，如果你看到佛经，尤其像金刚经，他讲到说天人阿修罗多少人在看在听，可是你看不到啊，你看不到啊，很多的形式，很多意识形式，它存在这个空间里面，你是看不到的啊，是吗？好，那所以并不是它不存在哦。那换言之，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存在而已，事实上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好，那你有一个其他的实相，其他的世界的你自己。而问题是在于，当我们有这样想法跟没有这样想法的话，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一般来讲，我们这样讲，以男生跟女生来讲的话，男生是比较物质性的，比较理性的，而女生是比较心灵式的，比较是属灵的。那心灵 跟理性它的差别在哪里？看大家都要睡着了。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讲一些笑话好了。OK， 你把冰箱打开，假如说你跟你老公说，冰箱放牛奶，他把冰箱一打开，他会说，老婆，你东西到底放哪里啊？没有看到，我找过了，没有看到啊。你们应该有常常这种经验吧。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男人的 focus 是这样的，是比较窄的。好，女人的 focus 它会比较宽，它比较宽。比如说一个女人进到一个团体，五分钟出去，她可以说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那个人她都讲得出来。男人进来再出去，他说哦，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就里面很多人啊。好，他对 感觉或者对视觉的那种扫描方式不太一样，男生会专注在某一点上面，因为这是比较实际的，而女生呢，她是比较联想式的，她会在她的她扫的地方比较多，看的范围比较多，但是呢，如果说以精专来讲的话，她没有那么精专，但她可以全部感受到。好，这是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创造力是在于联想力，而联想力是在于跳跃式的思考。那假如你有一个跳跃式的思考的话，你会很容易的把很多的东西串在一起。那情感跟感觉就是这样的。好，我今天对一个男生来讲，你要叫我做什么，就只能做那么一件，做完再讲第二件，不要一次讲太多，他听不懂。好，你跟我讲，我真的听不懂了，我只能你一次跟我讲一件两件最多了。好，但是女生的话，她一次十个、二十个，她可以一次同时，因为她是一个跳跃式的思考方式。所以我们在讲男生跟女性的差别是在创造性，女生是属于创造性的。好，我常常讲女生的皮包可以一千万种，男生只有一种塑胶袋。好，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呢？因为就是我们讲到说，它不是，就是男生跟女生它不是一个主要实相，可是想法会造成一种主要的结果，想法变成主要实相啊。如果一个男生你让他从女人堆里面长大，然后告诉他跟女人一样的想法，好，那么他的方式跟他处理事情，对事情处对事情的诠释方式，大概就会跟女生比较相近或一样的。好，两个女生呢，可能都不认识，会说：“哎，我们一起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回来，就大家好像变成生死至交的朋友。但是不会一个男生跟另外一个男生说：“我们一起去上厕所。”不会的。好，那他不会去谈感觉，不会去谈心事，不会去怎么讲，就是说那种不会去把感觉，女生的思考是讲出来的，男生的思考是在里面转的。所以你常常看一个男生呆呆在那边，你以为他在那边干嘛，然后好像发呆，什么都不注意，不在乎你，其实不是。因为男生的思考方式是在脑袋里面绕的，而女生的思考方式是必须要透过讲出来的。好，所以女人跟女人之间很容易去聊天，会把感觉讲出来。可是男人的话，他的想法是停留在脑袋里面的。为什么讲出来不行呢？好，讲出来的话，表达感觉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人是个弱者，所以他一般会停到脑袋里面。但如果一个女生她到了一个高位置的话，她会跟男生是差不多的。好，比如说她是一个女强人，是个董事长，哈，那么她就不能够跟一般的女人一样噼啪乱讲噼啪乱做这样，不会，她不太会这样，她会维持形象。好，所以女强人一般来讲的话，有的时候精神状态会比较像男生，好，会比较像男生的状态。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实相本身它是多次元的，对吗？好，那既然实相是多次元，我们只专注在现在这个实相的话，基本上我们要用的是怎么样，是一个比较是联想式的，好，是一个联想式的一种思考。啊，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其实女生占很大很大的优势。有没有人不同意的？没有讲话就是表示同意，敲敲脑袋。OK， 好，好吧，那我们来看看课文怎么说。所以未知的实相，我们在讲就是说我们本身是在一个实相里面，可是什么东西可以穿透其他的实相？好，也就是说什么东西是穿透其他的实相，而让你的让你在各实相之间能够穿越无疑呢？好，以佛经的说法来讲，它叫做一切唯心。好，所以心本身可以穿越所有的实相。什么是心呢？心就是你的情绪，你的想法。好，所以你的想法，你的情绪，事实上它是穿越所有的时空的，它在各个实相之间，可以自由往返。好，那至于什么东西是次要实相呢？比如说你口袋里面的钱是次要实相，因为睡着以后那个钱就不能用了，死掉那个钱也不能用。好，还有呢，老化是次要实相，因为老化是新的感觉而已。你的心的状态改变，老化的状态可以改变。好，也就是说在梦中你可以变年轻， 所以在醒时你又变老了、哦、那其实在梦中能够变年轻醒时变老的话，醒梦之间它有所改变的就不是主要实相。我记得赛斯在早期课应该是在208节他提到这个概念，他告诉鲁伯跟约瑟说，你只要用这个当作是一个准绳的话，好，是我曾经教给你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也就是什么是主要实相，什么是次要实相。因为我们在谈未知实相的结束嘛，那 我们一定要谈到什么是一个主要实相，那什么又是一个次要实相，这样子。好，时间是次要实相，好，因为你可以一世又一世的投胎，还有你在梦中的话，时间会变成幻象，你可能在黄粱没煮熟的15分钟当中呢，你可能过一辈子，对吗？而过的那一辈子又栩栩如生，所以时间是次要实相，空间呢也是次要实相。我们觉得说从这里到台湾坐飞机坐好久、哦、可是通灵的人一秒钟就可以跨越这个空间、哦、或者是你在梦中的那些空间你在醒时里头它并没有真正出现、哦、所以空间也是次要实相。地心引力是次要实相，因为在梦中你是可以会的、哦、好，那他这里提到他说他回答那三个问题吧，他说我很难告诉你们我把我的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为什么？因为时间是次要实相。好，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可以同时处理很多事情，他的心可以在任何的地方。那如果套一句佛教的说法叫做千处祈求千处应，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出现而可以经验任何一件事情。好，这千处祈求千处应，也就是说时间基本上它因为是次要实相，它并不一定是要花在什么事情上面。好，你可以同时今天在上课，然后同时想着台湾的某些事情要处理，或者同时打瞌睡，对吗？但是我并不知道你在干嘛嘛。好，所以时间空间它是次要实相，各位你们有没有这个概念？邪恶未知实相这个应该要知道吧。然后他说呢，我在设计制作这个未知实相的同时，在某个程度我当然会多少倾向于你们的时间取向，比如说啊，不是要上课吗？啊，9点开始上啊，啊，上到10点半啊，上一个半钟头，这个钟头那显然赛斯过来说话啊，然后他表达他的意见呢、啊，这有没有变成地球的这个时间倾向？有嘛？可是他有没有同时在做其他的事情？有啦，那叫做 multi function， 现在的 Windows 都有这个功能嘛？啊，一边在听音乐，又一边又上网，在查资料，一边又啊做其他的事情啊，又在 compile 什么东西哈、啊？你可以一次同时做好几件事情嘛？那对一台电脑来讲，以前就一件事情只能一个时间做嘛，那现在对一台电脑来讲它同时可以做很多事情嘛。好，所以时间是可以像电脑一样是可以多功能的同时性的。好，那以赛斯的 角度来看呢，他在处理时间他就是一种多功能。他说以一种说法，你们经验到你们实际上的实相好像是一个完全的或相对完全的世界的组成。好，比如说这个人他去读书，大一、大二、大三、大四，毕业了，这是一个完全事件嘛，或相对是完全事件嘛？好，可是对他的次眼来看呢，你们所认知的事件只不过是更大事件的一部分而已。这个人其实他从上大一跟大四，在他的蓝图里面早就有了，而且他不是只有这样，他在其他地方也许还有做其他的事情。好。你如果看到魏征斩龙王你就知道嘛，那一方面在跟皇帝下棋，一方面又去斩龙王嘛。好，很奇怪，他明明在皇帝以为说我只要把你关在这个皇宫里面跟我下棋，你就不会出去斩龙王啊，但他忘了人是多次元的，他意识回到他的身体，就像阿凡达一样，意识一回到他只打个盾回到身体，就已经把 已经执行那个角色，然后砍了龙王的头啊，所以变成有我们不是有两个门神站在外面要保护那个唐玄宗，是不是？哦、对啊，啊，这是多次元实相，在很多我们过去的故事里面，他也都是讲得很清楚的啦，哈、哦。所以这样讲哈、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包含在一个更大的事件里面，我们可能比较很难去了解这样的概念了。好、哦，但是假如说不是这样的话，那我要问一件事情啊，那个烧饼哥怎么做的？好、哦，推背图怎么做的？好、哦，或者是像以前在法国不是有一个故事在写，将来在纽约有一个911事件，然后天空是怎么样炸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在几百年前的法国的预言家就已经预言到了嘛？好、哦，或者是说你说现在的很多基督徒在谈到那个叫做启示录嘛？好、哦，那启示录在2000年前就已经把启示录，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教会会衰败，什么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就都写得很清楚了。哦、所以显然它是有一个轨迹啦，也就是说整个人类的意识的发展，群体式的发展，它事实上是有一个轨迹，那这是个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里面你是那个小螺丝啊，这个小螺丝也很重要，只不过是它仍然有一千种版本，你可以在这个版本里面去做，但最后它仍然有一个大的事件，小的事件包含在大的事件里面。好，为了你们要心灵成长，可能你在人生当中会碰到一些事故、啊、一些情感的事故，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事故，或者其他人生的不同的事故，那东撞西撞撞到后来，哎，你就跑到了一个身心灵的成长的路上去了嘛、啊、或者是背痛的事故没有来开玩笑的、啊、所以我们他说从赛斯的角度来看、哦、你们所认知的事件这样的一件事，比如说背痛这个事件，它只不过是一个更大事件的一部分、哦、因为背痛的关系，所以两年后他悟道成佛了对不对、哦、哎，这个背痛痛得真好，对吗？对啊，那如果没有背痛你会来学身心灵吗？不会吧，对 啊, 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撞击啊、哦、东撞一下西撞一下，但是在撞击当中，假如说这个苦、这个难没有受，那你就可以撞到那个地方吗？撞不到吗？好，那他赛斯他提到说，我天然的在一个更大的次元，次元化的世界里面移动。好，我们看到的事件是个单一事件嘛，对不对？好，比如说阿富汗。现在就要撤军，这是一个单一事件嘛？可是，在单一事件里面有没有一个多次元事件？你如果看那个啊，那个叫做什么全面启动，你就知道他说的多次元事件的意思了。这边你掉在这个浴缸里面，那边你在大海游泳，结果哎水淹过来，好、哦，那边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次元是你在雪山里头，那雪崩了，好、哦。在同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在不同的次元当中，你的情感、你的意识形态不断在发展嘛？那你现在所做的任何决定，你的任何行动，它影响所有次元的行动，所以很划算的。好，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我有提到哈，我说其实有时候你在想这件事情，你以为你在做一些比较傻的事情，然后他告诉我们什么是他说他这里他提到说其实感性就是神性嘛，感性就是神性，那在消失的每一天里面，你感受自己本体的人是接近神性的，我们每天都在过去嘛，可是我们去感受我们自己本体身份，什么叫本体身？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身份，在诞生跟死亡的概念里头是接近神性的，我们知道我们会诞生，我们也知道我们会死亡，伤了一只跳蚤而掉泪的人是接近的，所以赛斯并不是主张无限制的那种自我膨胀哦，连一只跳蚤死掉了他都会伤心落泪，对一块石头、对一棵树、对一只鸟的意识怀着感恩跟欣赏是接近神性的， 啊，为什么呢？因为每样东西其实是神圣的，而每个念头它有一个实相，啊，而这个念头是好的或坏的，它其实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多次元，是有帮助的，因为你的一个念头它事实上是一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它会影响你所有的各次元，所以思想本身它是一个主要实相。带着爱的思想，你不是只有这个人间的世界会让你充满的爱，而事实上你是填补的，填补了你在各个次元的自己。中午时间哦，讲这么少，讲这么好。
对，另外一个次元。能够更接近实，更接近你说多次元。
OK， 好。所以因为赛斯没有肉身嘛，所以他可以在一个比较多次元的世界里面移动啊，哦。他在解释他在上课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了啊，哦。那也就是说，他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一本书在写，他还有其他的书在继续写了啊，哦。他说，我不只有看到比你们更大块的时间，原来时间还可以算大块跟小块，哦，时间可以看大块跟小块啊。我们看到的时间 是比较小块，他看到时间比较大块。那什么叫大块的时间呢？心理时间就大块时间吗？是不是？比如说你在梦中的时间有没有比醒时要大块一点？你明明去上班啊，明明回到台湾去了啊，明明过了一辈子啊，可是醒过来，才睡五分钟，所以在梦中的时间是大块时间嘛，哦，啊，醒时以后的时间是小块时间，所以时间有大块小块，哦，那时间既然有大块小块，就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啊，哦，啊，他说到相当的程度，我看到事件跟时间的可能的实现，也就是说，他可以看到你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很好奇哦，你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他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鲁伯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哦，会死掉？他应该也有看到这一点，但是话又说来是没有错的，他可能在五十几岁会死掉，可是他如果一个心意的改变，他就又改变不同的这个人生状态的，所以他是可改的。
你是说鲁伯会改？
鲁伯会改，对。那其实在这一节里头他也不断的在讲，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认真啊，哦，可不可以放自己轻松一点啊，在后面啊，哦，他说你这样讲，哦，所谓的我们以为的世界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然后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是叫可能性的事件，哦，像 Grace 你有没有可能没有来美国？有吗？哦，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一半时间在美国，一半时间在台湾，有可能嘛？你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哦，那在你现在可能选择一种可能性，就是啊，我会到美国来，我定居在美国，那我在这美国求学、成长或干什么，哦，这是你最后选择的一个实相嘛，哦？可是有没有其他的实相？比如说你没有来美国，然后在中国大陆，然后发展其他的事情，然后发展的还不错，有啊，这种可能性仍然是有啊，哦，那个 Melody， 你有没有可能，啊，我现在就没有还在中国大陆，还在北京，哦，然后我还没有回来，我决定晚一点回来，有没有可能？有吗？好，但你如果没有回来，你就没有上到这一堂课啦，是不是？所以其实那你上到这堂课跟没有上到这堂课可能还是有一点不同啊，哦，或者是说你在那边，哎，你又碰到其他的贵人或其他的事情，那也会在人生中产生不同啊，所以你的每一个时刻的决定事实上都对你的人生是有影响的，啊，他的意思是说他可以看到可能性的实现了。他几个例子了，啊，他说 就好像是一个画家，啊，那这个画家给他一张纸，他在开始构思，他想说，欸，我在 左上角画个太阳，我下右下角画个房子，后来想想，哎，不要不要，我还是在右下角画个房子，左上角画个月亮，可不可以？他在没有画笔之前，是不是他有很多的构想？但是最后一定只有画一种嘛？这一张纸上面只被画一种嘛？但是他的构想在过程当中呢， 他并不晓得，他提到他说他不晓得、哦、所有他想要想的事情，他这些艺术作品呢的确是真的会存在的。也就是说到底是画太阳在左手边还是画月亮在右手边、哦、那这两幅图虽然最后变成、太阳画在左边，可是月亮画在右边的那一幅图它仍然是存在的。 我不晓得去怎么样去诠释赛斯想要表达这个东西的，但如果你真的了解他所要讲的事情的话、哦、你的人生是真的没有遗憾的、啊、比如说我跟这个人结婚或我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他最后觉得我跟这个人结婚之后我还蛮后悔的，因为那个人现在变成不错的、哦、身心灵成长很好，然后钱又 很多钱的、哦、那显然又可以到国外去旅行，你觉得说你选错选边站能够 没靠对边的、哦、但是以可能性来讲，当你动了一个念头要嫁给第二个人的时候，在某一个实相里面他就已经在进行而且已经成真了。因为思想是主要实相，一出去你不知道它继续在走，因为你是在这一边靠，但是另外一边它是继续在走。
对不起，我实在是很难想象 你觉得你想象中怎么个走法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事，
磁性，那是一种磁性，对，
那就是 并不实际有这个人这些事，
对，
不是真的有发生，还是说变成一个分身或什么
这样讲好了、哦、因为这样要解释，要解释一个东西叫念相，
对、哦、念相 并不像我们这种实际的存在，
我们也不实际，
我们也不实际、哦、我们也只有
念相，它有没有跟我们一样不实际，是相同的吗还是不同的不实际？
你在我这样讲好了，你在梦中的那些念相、哦、它不存在你的醒时经验里面，可是它真的发生过，
所以你说这些东西出去的念相并不存在我们这个实相里面，
不存在，对、
啊、physical 吗？
他有 physical，
在另外的实相，
他有 physical，
不是这个实相，
对，他有 physical，
不是这个实相，
不是这个实相。如果是这个实相，那可能就
这就是整个未知实相，
所谓分身嘛，
不是
他们不是看到分身吗？他们的相对对人
是这个分身是一个不是这个实相实在的一个分身在那，是一个。也是一个空的。
那上次他们夫妻碰到那对夫妻是怎么回事？并不是不能解释这个。
鲁伯跟约瑟曾经很伤心，那在伤心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伤心的自己出去了，他并不知道 以这个人来讲他并不知道他有送一个伤心的自己出去，好，那在这个伤心的自己他在那个实相里面继续在发展。我要这样讲好了，很多的禅宗常常问一句话，就是父母生你之前你在哪里，你的内在自己因为一个念把你送出去了，而这个念呢它自动的找了一个肉体形式，一个入口，而这个入口就形成你现在的身体。那你现在站在这个身体里头，你真的以为那个身体就是你全部的自己，可是你是一个万有的念。好，那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太阳，我们的地球，它是更早的我们的内在自己所形成的念，念所形成的，而我们继续在使用它，所以一切来讲的话都是念相。所以思想是叫做电磁性实相，那既然是电磁性实相的话，只要这个电磁性一出去的，在这宇宙间它就形成了一个电磁实相。那电磁实相它有频率，在你这个频率里头你看到你自己的电磁实相，但是你看不到别的电磁实相。一个人死掉了，这个死掉的人他就没有既有身体了，对不对？可是他存不存在？他存在，好，只是你没有接触到他。好，那这个死掉的人像不像你送出去的念相呢？好，那死掉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有没有在他的世界里头呢？他有没有见过他自己的世界状态呢？好，那如果他见过他的世界状态，他是不是一个次元呢？好，那你的念相出去的有没有在见过他自己的次元呢？那在他的次元里头他存不存在？他存在啊，很深，这个地方很深，
我们无从证明，无从感知，
对，你无从证明，但是他告诉你实相就是这样。因为电磁性本身是一种思想，本身是一种电磁实相。好，思想是电性的，人是电性的，所以叫人电。那人跟人之间有心电感应，那仍然是电性的。好，就是因为有电性，所以你能够传递你的思想。这样各位， 我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你懂的话， 我想你也大概是正道成佛了啦。我说真的，因为 我要讲哈，一个人死掉了，就好像是你送出去的念像一样，你没有办法感觉到他，可是他有没有在他的世界里面？好，你送出了你的念像出去，这个念像离开你，像算不像？对你来讲，算不算这个念像死掉了呢
？OK， 那就是说，有时候还会碰到面
呢、哦。有时候会碰到面，对。
暂时，
至少我跟你讲，至少现在的电影都这样拍的啦。哦、像那个The Lake House 就是这样拍的嘛。好、哦、，The Lake House 嘛，从一个信箱拿出来的信，他放在那个信箱里面，会隔空隔带给两三年后的某个人，他收到这个信，而他其实是同时性的，他是重叠的。好、哦，但问题是我们。我说真的也没有办法去证明，可是现在的科学理论是可以证明的哦。我其实刚好今天你要的话，我可以送那份资料给你哈、哦。是一个物理学家，台湾的一个物理学家，他所做的一份报告，他把古代的人说的话跟现代人说的话两个做对照，好，然后他这个对照的结果，他在证明说，以牛顿定律来讲的话，它只在一秒之间它是成立的，因为电子是在绕的嘛。原子电子在我们的身体是由原子电子绕出来的，而我们原子电子在绕的时候，它在那一秒我们觉得我们是自己，可是它下一秒又不是了，它是一种频率状态。我说真的，我也不是很懂啊。但是这样讲，就是说思想它是一个电信实像，好，那身体它基本上仍然是电信实像。你以为很 solid 的这个物体哈，它并没有那么样 solid。它仍然是按照一种意识形态，好，你给它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按照那个意识形态绕行，所以你会形成你那个样子，那么美丽的样子，是因为你有一个美丽的心，所以形成那个美丽的样子。当你心开始丑陋的话，那么相由心生，你会形成一个比较丑陋的身体。所以你要胖的话，是因为你很怕胖的心，所以慢慢胖起来了。孩子没有概念，他怎么吃他就是那个样子，不会太胖。但是孩子如果接受父母的观念说你这样吃会很胖，那很快这个孩子就胖嘟嘟的。
对啊，这我还没搞懂啊。那个 animal 也 没概念，只好生病啊。
谁
animal
如果他没有接受到人类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话， animal 有的时候活得
照样生病啊。
对，那是因为他在你的全养之下，他才会有接受到你的意识形态。他在没有让你全养的话，基本上他们还蛮好的。
野生的动物也会有生病和死亡。
野生的动物会有生命跟死亡，
对，
那会有生命跟死亡，但是它仍然是在一种大自然的调节之下。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生态环境，哦，有时候应该是说，以赛斯的想法的话，哈，跟他的整个，因为我有一个整套意识形态，它在动的时候，它是有平衡状态的，嗯。好，那我想未知的实相如果那么好念的话，它就不是叫未知的实相
了。所以听夏尔一声铁，
好，
我都没有说再写，未知的实相继续
在。也就是说，这个作品它被画出来了，那没有被画出来的作品，它有没有存在？有，它存在其他的世界里面了哈。然后。他说简单的说了，有些人能够把自己的身份本质维持不变，然后追随着扮演一个角色的可能模式，也就是变作了啊。比如说我现在是 Melody 嘛，好，那我是个邪火的虔诚的佛教徒，好，那好了，有一个 Melody 呢，我是很自由很奔放的哈，那我去游山玩水啊，我维持我原来那个佛教徒的形象，可是我仍然可以变成一个游山玩水的佛教徒啊。但是我在那种有佛教的这种修行跟修养的状态之下，我仍然可以去做我去旅行的这个工作，但是在旅行当中我会保持我原来的那个本质。那你可以意思说你可以维持你现在的角色啊，比如说我是一个什么样形式的人，我仍然维持那个角色，可是我去拓展我的其他的变作跟其他可能性。他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在你们的实相里面，好像他说我们所刚刚结束的那个未知的实相看起来是唯一的版本，好，但实际上是我们所认知的唯一版本。那这本书呢，在其他的地方也有一些跟你们现在观望的这一本同样真实的未知实相在继续进行着，啊，他说真的很难解释，啊，所以蜀圣不好意思，他都很难解释的，所以我也很难解释，啊，我只能告诉你有这么一个一回事这样子，啊，所以你们的可能性是有一些主题意图跟目的连在一起的，啊，我们现在在 做任何事情，然后我选择我们所要的可能性是不是我有一个主题，我的人生主题嘛，好，我这一辈子投胎，我的人生主题就是爱情，那我的所有的事情人生的主调都绕着爱情，其他东西都对我不重要，也就是说钱多不多啊，哦，啊，房子大不大啊，孩子乖不乖，那个好像对我来讲都没有那么重要，可是有的人的人生主轴是孩子，所以他什么东西都圆满，但是孩子把他弄得苦到哭，哭到不行，有没有？有嘛，像对啊，像你就是的嘛，也许各方面都很圆满，但是就是苦了孩子嘛，所以孩子变成你的人生的主题嘛，好，啊，绕了这主题你就是不放，别人都没有问题，可是你这个方面问题就很大，啊，是不是绕了一个主题，绕了一个意图，绕了一个目的，然后把你的人生建构在这里面，啊，啊，对别人来讲可能很简单，对你来讲就是那么困难，啊，我前几天在跟一个朋友聊天，我说我们这里，啊，有一个就是类似像工作坊啊，哈，那其实大部分来到工作坊的女性同伴们啊，同胞们都会觉得说，男人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好，首先他笨到极点哈，哦，再来他根本没有人性，啊，哦，然后再来是很难相处，啊，总而言之就是猪狗不如就对了，但是呢。哎，我这个朋友的观点就不一样。他说奇怪嘞，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嘞。好，哦，他说 我碰到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好，而且简直都好到不行了。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了。所以说真的，像我们的 Nancy 就猛点头嘛，在 Nancy 的脑海里面呢，男人啊，哦，丈夫都是好到不行的，优秀到不可以的，哦，是不是？
我周围的那些先生也都很好。
对啊，那 他先生的朋友啊，哦，包括我在内，也都还不错啊，也没有说是豺狼虎豹啊。所以你拥有钱是钱啦，但是你有这种概念的话，哦，你的生命当中就会形成那样的经验嘛，是这样子啊。所以，什么是你的主要实相？是跟你的意图、跟你的主题、跟目的是连在一起的，啊，那有些是次要的兴趣，那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你最主要关心的事情，哈，你是如此的潜藏在里面，所以你没有办法觉知到它了。所以事实上呢，他是说，在许多可能的实相里面也在写一本可能实相的书，啊，而且不是另外一个版本，却是个变作。好，那这是他回答上一节的问题嘛？他说你这一年多来教未知实相，那 你在其他的事情在做些什么？赛斯的回答既然是说，我在同时教你这一本未知实相，我同时在发展其他的未知实相，所以这个问题只有他能回答，我不能回答啦。好，也就是说你送出个念相，这个念相会继续发展，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所送出的念相他都清清楚楚，啊，他也清清楚楚他们在做些什么事，可是对我来讲我就没有那个觉知啊。好，你说，难道我这样想，这个送了一个念相出去，好，比如说我在北京发展，或者我在美国发展，那北京发展那个自己要继续在成长，哦，那对你来讲你只知道现在这个自己嘛，但是对善士来讲，他知道这个自己也同时知道你在北京发展的自己，因为以他的状态，因为他比较大块的时间，然后他对事件 他比较看出一个言行事件，而不是看单一事件，因为事件是多次元的，事件是多次元的，而时间也是多次元的，因为那个不是主要实相，主要实相是心，是你的思想。好，所以他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事件的整个面貌，你也看到时间的整个面貌。这个有没有像《金刚经》那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没有住在某个实相里面，也没有住在旅馆里面，你就住在你的心里面。好，那当你住在你的心里头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到你所有的可能性的发展，而这个可能性的发展其实都在你的掌握里面。好，所以他同时在鲁伯跟约瑟的房间里面在传未知的实相，但是同时他在别的地方也在做其他可能的未知实相的发展，而且不是另外一个版本，是一种变作。啊，事实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变作。你的人生，比如说我在投胎当 Jenny， 我有另外一个自己投胎到别的地方当别的 Jenny， 好，但是他跟你是不同的，因为他是变作，他不是另外一个版本，他是互补的交织交感。好，所以呢，他说当然在一个实相里面，这本书是在佛斯特路上完成的。事实上鲁伯是很喜欢佛斯特那个房子，他本来要买在那里，但是没有买。好，啊，既然鲁伯有这个想法，那也可能拥有那个房子，所以这个可能性存在的。那可能性一旦存在，这本书就有可能在佛斯特的房子里面完成。那另外一个实相是在塞尔士完成的。好，那这个塞尔士呢，也不是他们的实相，啊，他们的实相是在波乌。好，所以这本书同时在博斯特完成，同时在塞尔士完成，又同时在波乌完成。头都昏了哦。所以呢，他说现在就你们的实相而言，那是说在我以你们的关系里面，我在做我的事情。所以赛斯在做他的事，那你们，但我们来讲，我们有没有在做我们的事情？有吗？我们在过这个人生嘛？比如说现在过了五十年、六十年的，好，这五六十年来，我们在做我们的事情，有没有一个我们的自己不在这个肉体里面，在其他地方在完成我们其他的事情？有吧？至少做梦的时候是嘛？你的肉体只是个工具，好，是你使用的工具。那你睡觉的时候没有用这个工具，用别的工具呀？那你有没有用其他的工具？除了这个工具以外，你还没其他工具？有吗？我的榔头有三根，哦，那我的钳子有五把，好，那其中的一把就是我撬死，另外一把可能在别的地方当别的人，有没有？有吗？但是我只知道我这一把，但是我不知道我还有另外一把榔头在别的世界里面，我不知道啊，啊，不知道并不表示没有，他告诉你有啊。
你这一把是所谓前世今生扯进去了
吗？没有，它是同时性的，因为因果同时，这佛经上讲的。也就是说，其实在同样发展，在因为时间既然是次要实相嘛，是我们，好，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才会觉得说我从小长到现在，好，那从小长到现在是一个次要实相，因为那是感官所出来的一个概念。那你在同时，你也在别的地方。同时又投胎，然后同时继续成长，哦，那如果以密宗的说法来讲，你就比较清楚，那叫分身。好，哦，所以一个法王说，我有十个分身，在西藏里面我有十个分身，他就有十把榔头，而榔头是他的工具，借着这榔头，他发展他的自己。阿内，有头昏了吗？
普通人也有
灾难的吗？都有，每个人都有。以赛斯书的讲法，一个人最少有四个分身，他叫对等自己。对，所以你假如知道这个概念的话，意思说我那个分身在银行存的钱，我可不可以用？可以吗？赶快拿来用嘛。他写的知识我可以够得到吗？对，那是你自己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我说必须要用联想性、跳跃性，那个叫做蒙太奇式的思考方式，啊，因为你不要只有专注在一个地方，好，你可以借用到很，假如你的思想让它活泼的话，你的路不会没有， 你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你随时可以开创完全不同的人生状态，因为你有一个对等自己，不止一个。好，你有对等自己在其他地方，你有很多狼图啊，这把狼图用一用可以打另外一把狼图拿来敲一敲。身体是个工具，我们的身体不够是个工具，因为你看哦，我们随时在利用这个身体当工具啊。你的意识进来它就进来了嘛，游离它就游离嘛。你在今天上比较这么深奥的课程的时候，常常意识就不知道你都会去啊，一挥开的时候，对不起我讲台语、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然后一离开的话就不在这里啊。哦，想荣幸的话，那玫瑰花很漂亮，我如果回去真好。哎呀，我明天放假哈、什么长周末，我如果到 Vegas 去，在你听的时候你游离掉了嘛、所以你的思想，你既然可以游离你的身体的话，就表示什么？它只不过是工具嘛，身体是个工具啦。好，赛斯一再讲，身体是你的工具，借着身体的感官你去品尝你的情感经验。好，那既然身体只是个工具，如果你可以让它游离的话，那你就可以借到其他的身体所得到的经验啦、也可以得到你内在自己的其他经验啦。
怎么让它游离啊？
游离就是不要专一，就是像一般女性都比男性专。我讲过，女人一扫描过去什么东西都看到，男人一扫描过去只看到一个东西。不一样啦。女人的想法很多，男人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把这事情做好，怎么做？好啊，所以男性跟女性，在思考的形态上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我比较喜，因为我对我来讲的话，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迪士尼呢？因为迪士尼它是一个很活泼的，思想随时可以改变，焦点可以改变的。好，像我们出去玩呢、你跟我在一起你就很清楚啊，我的思考是跳跃式的，看到马，好，好。瘦巴巴的马就是奥巴马，对不对？然后我的意思，他是随时在跳跃的。你会发现到说，比如说啊，两个人最后讲好了就握手言欢，然后握手言欢又跟求欢把它放在一起，就变握手求欢。原来他没有心怀好意，他就是有其他的目的。有的时候变成你的思想是一种跳跃式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这种跳跃式的思想呢，它其实是很容易让你的焦点做转移，然后会把很多，因为思想本身、它是电磁性，它事实上是可以连、可以勾得到的，只要频率一样，它就勾到了。别人的发展的这个智慧跟想法，你很容易勾得到，因为只要频率一样就勾到了。一百只猴子不要讲这个东西吗？啊，这边有的，那边，它可以接收到啊。好，那所以思想如果是活的话，谁的思想你都可以拿得到，因为都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嘛，所以催眠很有效嘛。你被催眠，你是 Superman， 然后哇就很有力气、然后你是个舞蹈家，你就很会跳舞，因为你可以够到那个意识形态，而这意识形态进来之后，你就有那种能力出来啊。这样了解吗？所以他才在讲说我们很多的未知实相。那这一节跟这个所说的事情对你有没有意义？是非常有意义，因为你不一定要在这个角色上。他刚刚不是讲吗？你固执在你现有的这个物质的角色，但是你仍然可以发展你自己的各种变作。
那那个变作我们是看不到的。
你可以做到，可以看得到啊。你去发展它就有啊。我们休息一下好了。
嘛，到时候我如果要去了的话，我就在那里，我就把电话打通，你直接问，这样的话就不用我中间这样转。然后结果呢，过了两个小时以后，然后那个阿姨就打电话给他，说很神奇哦，说他就在那个打坐冥想的时候，他说那个就是你要去皈依的那个上师，他说大概是个什么样子，他就描绘了一下，他说就来告诉他就是他要问的问题，然后就说在他那个虚空中就给他解答了，还给了他一些修行上的一些指引。然后这个朋友就当下就很震惊，然后就下了决心要去皈依，第二天就皈依了。然后我是当神话来听了，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呀？
是真的，但是不一定是那个上师。
什么？
是真的，但不一定是那个上师。好，这样讲，我昨天啊，昨天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聊一件事情啊，他说呢，他。在一个餐厅里面，就中午在一个餐厅里面，然后碰到一个朋友，他觉得很熟，胖胖的，但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他跟他的朋友在一起，他说：“哎，这个人我好像认识。”对方也没有说什么话，好。结果呢，哎，到了下午，他跟银行的朋友去另外一家餐厅吃饭，又碰到这个人，啊，结果这个人帮他付了账，然后。后来跟他聊一下，我们是不是认识？他说：“对哦，刚才什么都很熟这样子。”结果聊起来是，在某某大学里面的社团的某某人，他们互相是认识的，而且一讲起来就一大堆的朋友全部都出来了。好，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意识它本身就具有我说连连看的功能。好，然后这个是第一件，然后他第二件他就说，第二天他因为他要跟十几个朋友聚餐，好。那聚餐的时候，他在想说要送什么东西好，好，然后就想到一个水果。可是他想说，哎，我现在没有这个水果可以送啊，好。结果他回到家，他隔壁的就问他说，哎，他有十几箱的水果哈，那送他一箱。他说不用了，你这十几箱全部送我好了，就刚好解决他的问题。这样，他想的那个水果就是他要送他的水果。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意识它具有连连看的功能。好，这个是我们在知道未知实相，我们学未知实相，实相跟事件本身它就是有那种连连看的功能。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什么的话，你很快在今天或明天当中会绕着一大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你以为是这个上师的功能，不一定。好，不一定。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观点，就是其实每个人基本上是平等的。好，那你以为哦，他你看他能够过来解答你的问题，好，但是问题是，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在睡梦当中就自动能够得到解答了，而且解答人还是对方。
正好想要
对，哎，在四书里面，
我也有一个经验，就才发生。
哦，这样。
我在Mount Shasta不是跑进那 gift shop 吗？
嗯。
跟家珍，然后我就在那边看来看去，我看到一个那个石头一个图形的东西，然后我抓在手上，我说，嗯，我很有感觉，所以我就拿了这一块。那家珍说，哦，你有感觉，那我也拿一个。我说，哦，好。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你回去自己去 search 哈，就这样跟我讲。那我昨天下午就在家吗？我就想说，打开那个美国有个电视剧，我很喜欢看的小男孩，他是用数字看世界，他不讲话的一个男孩。结果我就一点进去，他那一集就正好全部都在讲这个图形，哎，我在想说，
对
，Oh God， 那我都不用 search， 他已经那一集已经跟我解释的清清楚楚了，这个是什么东西？所以他讲啊，
没有，那个是 wonderful， 那是意识的本质，那是意识的本质。比如说我现在。这样讲，比如想要皈依某某大师，好，那我到底要不要？当天晚上，你有可能就，你就可能会梦到对方，而且可能你某些答案会得到解答的。好，那跟大师的能力没有关，因为每个人，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内在所推出来的一个攻击点嘛，所以基本上并没有所谓的高低，每个人都是一个能量的集合点，是一个容器嘛。那既然是个容器的话，你有什么想法，它进来自然会进来啊。那自然会进来，或答案自然会得到解答的话，这是必然的。 好，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所谓的联想的功能，想象力真的具有功能的。我其实真的很想要开一个想象力工作坊啊，是很有效的。
开嘛，我再问你一个事情好不好？嗯，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啊，之前有一个男朋友，就是他初恋的男朋友吧，然后
那次不是那个
他把那个男朋友就是当做自己的情人、哥哥、父亲，
走路
呢
还跑过来
老公，反正就是集多种角色于一身，就非常爱
他。
结果那个男人呢，就是回国以后，
小女儿
做生意，做生意，然后
现在
两地分居嘛，他在美国，然后这样的话，他在那边
就
搭了一些其他的女人嘛。就有同居什么的，他到最后才知道，后来就很痛苦，然后就跟
先生在那个男太太在外面看小孩，
这个时候他就跟他的同事，就是他在那个公司里面就发微博啊，什么就把他的那种心情啊什么的都表达出来，然后他同事有一个很帅的一个男孩子。就在那个时候走进了他的生活，就爱上他了嘛。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结婚了。
就
这个男的呢，长得又帅，然后又是个建筑师，然后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然后就跟他好了，然后就结婚了嘛。结婚了，然后那他是建筑师嘛，他好像收入就不是很高，然后现在等于
就
说经济也压力还是有点大。他又有两个孩子，然后那个男的呢就说他想回国，因为建筑师在国内，就是他是从英国伦敦什么什么学校毕业的嘛，然后讲他回国以后他的收入会比在这里要高很多，但是这个朋友呢就坚决的不放他走，就那个他老公就很生气，就觉得你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然后但是这个女的就说她要回去，以她那种条件，以她那种就是美国回去的那种身份，然后又长得很帅，她肯定会出问题，所以她就是坚决不放，所以现在就是整个家庭也变成一个陷入一个冷战的状态，就很痛苦。我不知道像哪种情况。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能这样想，你如果要这样想，那这个事情可能就真的会发生。
是啊，是这样的。你担心的话，你就把那个能量会直接关注在那上面，等于是一种暗示。
等于是一种暗示。
暗示具有极大的力道。
那比方说，那我先生身体不好，他不是有心脏病吗？我就不能够想他会不会有什么？我一定要想他，肯定没有问题，他一定会健健康康的活到80岁。我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想？
你不是说一定要这样想，而是你自然而然这样想。好，因为你一定要这样想，里头它带着很大的拉扯。你很害怕，所以你一定要这样想。但是事实上这个本身，因为思想，我们讲过思想具有主要实相嘛，那具有主要实相的话，你现在逼自己说我不能这样想的话，那个力道有没有更大？
我反正现在一早一晚的都要跟他通个电话。
基本上你要信任嘛，你信任他的身体是会 OK 的，好，那一切事情就没。然后，对啊，
这些人一直吃软糖。而且我家长爱捆着，然后一直
讲。受这种上这种枯燥的课，吃点糖是不错的。
加起来蛮咸的。
如果说你的每一个念头都是在实现的话，你知道有多少的念头，那你有多少的分身，你有多少的你在有可能的那个事情里头。那沿着他说的这个话题，那我就想到，那他其实他会觉得，那在另外一个实相里，他是不是还在跟他的前男友有另外一个生活？
如果情感很深的话，是的。算是给我们一个教导，是说，人是借着身体 来感受这个世界。所以真正来讲是你要感受的那个东西，而不是身体本身。好，你想品尝某种滋味，那你要品尝这个滋味，那必然要有相对的条件嘛，对不对？好，那有相对，比如说你要品尝，几个例子来讲呢，我们一般都会讲一句话嘛，爱永远牵涉到自由，对不对？好，那你要自由的话，一定会碰到什么状态？对啊，自由就不能掌控啊，所以自由既然不能掌控的话，那么你的先生有可能就会跑掉啊，那你就很自由了嘛，那你仍然可以爱他啊，啊，就爱牵涉到自由，这是一个观念啊，所以自由的代价会是很高的哦。好，对，自由代价会是很高的哦，因为你要自由嘛，那你要自由的话，一定也要放对方自由啊。那当对方对不起你以后，对方在某种状态之下，你是可以完全自由，没有错啊。好，当你很自由的时候，你会想到说他那个人没良心，对不对？一定的嘛。所以我们要看看，其实我们的想法本身，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可以有任何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我不需要去压制它，可是我可以接受。好，我可以接受我今天不一定是要是最好的人，嗯，我也 不一定要是最优秀或者最有某些标准的人，这样的话反而的话你会比较属于在自己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所谓的自信之下去发展你自己了。对啊对啊，对啊，嗯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这个女孩她爸爸哈，本来在国内是一个厅长来着，厅级干部，然后她就是因为小三的事情，那个小三居然比她女儿的年龄还要小，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被
开除，
那也没有开除，就是把她那个
降职，
降职了，对对对，然后他们家就只有这一个女儿嘛，所以他妈就一天到晚就在女儿就打电话，长途电话给女儿哭诉我，就是因为就是国内的那种世态炎凉就是这样的了，你关在那个位置的时候肯定是门前车水马龙，然后降下来以后，而且尤其是因为这种性仇恨，尤其会就是
人家不敢跟你接近，
对对对，所以就是那种落差很大，所以就会他妈妈特别很承受不了，就经常打电话给他哭诉，然后他就变得很受影响，就说对男人会特别没有信心，再加上他自己也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那他这个他的课题是啥呢？就一再的就是这种
他的课题，我想他自己才能知道了，不过听起来的话好像对男女的情感的这种控制的部分会是一个蛮大的课题的。对，你看来参加工作坊的人，每个人他在谈他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一个重点，他的前世观点对别人来讲是不可理解的。就像 Nancy， 如果 Nancy 来工作坊的话，他如果听到 这些人讲这些事情，他会觉得说安泰安呢整个想法这么差那么远，对啊，所以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经验是真的不一样啦。但为什么你会产生那样的生命经验，那就是你所显你所显你要过的人生啊。对啊，
他为什么要选择过这样的人生，
灵魂有伟大的胃口，啊，灵魂真的有伟大的胃口，啊，这是很多这不同的胃口当中，在我们有肉身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想说，最好是我一辈子都无忧无虑的，然后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然后爸爸妈妈长寿，儿女都很棒。可是如果以灵魂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因为这样没有挑战啦，你就干脆做我们那个红木森林的神木，就可以活两三千年，一直站在那边站得直直的啦，又有风景可以看，
还有星星可以看，
对，所以他这里有提到哈，他说，啊，赛斯有这样讲的，他说自我啦 ，ego 哈， 我们的自我只能觉察到一个片刻点，我们每一刻只看到一个片刻点嘛，而片刻点我们会把它看成是 一连串由一个方向趋近自我，比如说我们从小慢慢长大，然后慢慢老嘛，然后再经由一个方向慢慢离开那个原来的光点，所以你是在这里，好像你是趋近某个地方，然后又离开那个地方嘛。我出生了变孩子嘛，那后来变老了，老了变死亡嘛，所以好像是从这样到那样哈。他说事实上自我无法看见这个片刻点是开放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肉身，我们在我们的自我底下，三思所说的东西我们很难理解，但是我们想象去理解好不好，想象力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肉体真的是一个工具，而实相它是多次元的，事件它其实多次元，我们是在整个大的事件里面，我们是朝着这个大的事件里头去做很多的创造，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你对生命要有全然的信心，因为怎么样的流程哈，你都会告诉自己我是在一种最好的状态，因为片刻点它是开放的，然后它有很多的入口可以进入多次元的开口，而可以自由在里头穿梭旅行。那我们如果尽可能去试着这个多次元的概念的话，我们会学到很多，会得到很多，然后我们还是可以紧握着我们那个俗世的经验，俗世的概念，但是不会为自己受很多的限制。好，受很多的限制就是我必须要从小学念到博士，最好博士博，这是 一连串的。好，那如果我念书念到后来我实在念不下去，我不当博士，我的人生难道就毁了吗？不是耶，我的人生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挫折。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一个建中的最优秀的学生已经被保送台大，
台大经济系，
对，台大的。好，然后因为前一阵子呢交了女朋友，好，而且女孩子大概
怀孕了，
感情发展很好。那女孩子跟他讲他怀孕了，而且到医院去检查也真的怀孕了，结果这个男的就传了几个简讯给他，他说我烂人，我是不好的人，我是很糟糕的人，然后跑到十九楼去跳，
哎呦天
哪，然后就死了。
哦，
是啊，对啊，
经济系的，现在要
是台是那个建中最优秀的学生，然后跑保送台大，
为什么呢？
就因为那女生怀孕了，
因为可能他在家里，他爸爸有骂了他一下了，说读书不好好读，像乱搞了。
就是不是就像你刚刚说，他锁着那片刻点，
对他锁着那片刻点嘛，我做错事了嘛，
被骂一下就死了，好，
那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啊，因为其实就是去。他们两家决定好，然后去堕个胎就好了。在台湾，不晓得有多少千万、百万的人在堕胎啊！我说真的嘛，台湾那个
不是被骂当然啦，只是说有需要去死。
对，他没有去解决嘛，他没有去设想，或是生下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啊，说下来蛮好的啊。对，没有人给他一条路，也就是说，你的观念为了对这个孩子来讲，他只有一个想法。我在这个片刻当中呢，我不是一个好人，人家会看我是很糟糕的，好，然后父母是骂我的，然后我上了学校，我现在是念台大，可是我怎么去养家，好，或者是我有很多的状况，他是认为是死路一条嘛。可是这样讲好了，我们其实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死路没有错，可是常常是在死路当中我们可以绝处逢生啊，柳暗花明又一村嘛，好，因为只要我们对生命真的有信心的话，那么我们会找到一条我们能够走的路。好，
这男孩的妈妈怎么活下去
吗？因为他也没有事先通知，他就是这样离家了嘛，离家以后就找不到他了，然后他就从十九楼跳下来。
对，我就说他的妈妈怎么能活得下去
了，还是得活啊，
还是
就是
一
个
所以赛斯有一个说法了，他说世界是个大舞台，我们只不过是个演员，是男是女，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生存的舞台，都在扮演我们的角色，好或不好，幸或不幸，都在演绎着我们自己的人生，不要因为一次的挫折就放弃原来要达到的目标，好，我们只不过在演戏而已啦，人生是一个身体是一个工具，那借着这个工具我们在这个大舞台上去演我们要演的角色，这样子。
我现在是看到我们这个片子。
然后他还有一句话我也觉得蛮好的，就是说假如你没有了悟到自己是独立于物质系统之外，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受限于我们的时间，我们是独立物质系统之外，也就是佛教一直讲那个止业路，不是所止，是业量，我们是那个业量，不是那个所止。我们如果不了解我们是独立在物质世界之外的话，你将永远不会在物质系统中既有相同的自由。
再讲一遍。
你现在在上课是不是？
我在上课啊。
再讲一遍可以
吗？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了悟到你自己是独立于物质的系统之外，父母生你之前你不就早就存在了吗？身体只不过是你的工具啊，所以你是独立于物质系统之外，你不是只有物质系统，你还有你的梦境，你的其他的就是来世间之前的你的一个意识形态嘛，如果你没有了悟到自己是独立于物质系统之外的话，你在物质系统里面你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了。你说我做个什么好事积了什么功德可以让我得到自由吗？ No, never。 常常会觉得说我今天没有罪没有错，我是一个自善自美的修行者，那么你就自由吗？没有。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一再强调说，其实佛教在教导他的学生当中呢，他提到一个就是戒禁取戒，戒跟禁能够真的放掉，不要再取为所有。那你要 自高自上的话，你取太多的戒跟禁了，因为自高本身是一种戒，本身是一种禁，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而当你有戒有禁的时候，你心中是不可能自由的，因为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在不能的时候你的想法会不会加强，对吗？当你不能，所以为什么像佛教故事里面有谈到很多类似像像引诱阿难的那个叫什么摩诃迦尼，是不是他一旦发现他自己的问题，他就立即悟道成佛，他有什么功德吗？没有啊。可是他立刻发现到说，原来我是意识借着身体，而当我的面子完全失掉的时候，我会发现到说没有面子，我仍然是我自己。其实那个有的时候那种状态反而会更快，因为你不在，你不有身份的时候你在哪里？你不再是你的被看作有价值的自己的时候，那么你在哪里？因为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世界，多次元实相，多次元的精神状态，多次元的事件，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你所看到的自己呢，它只是一个片面的一个片刻点而已啦。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变成时间跟老化的囚犯，你必须要在某个时间里面你好好活嘛，然后你看着自己老化，你根本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好吧，我们把这最后这一点点把它讲完哈。他提到他说我在鲁伯的心灵图书馆的建造里面出了力，而我希望他能在那儿觉得有信心，然后变成一个中立的地带跟我碰面。所以鲁伯跟赛斯的碰面除了在讲课的时候借着他的身体之外，他其实是在所谓的心灵图书馆里面，他们在那边见面的，也就是它是一个空间的。那有什么又是心灵图书馆呢？心灵图书馆是说，当你我们在佛教里面提到说所谓的六通嘛，当你放掉了肉体的时候，你就有五通的功能嘛，你就具有五通的能力。也就是说，对一个幽灵来讲的话，你的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了，他不会不知道，他连你怎么想他都知道。所以你看不到你的想法，但是一个幽灵可以看到你的想法。那所以当没有身体的状态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可以在一个叫做心灵的图书馆，或者可以叫做阿卡西记录里头。当没有肉体，它就是一种纯知识状态，也就是你的看得到所谓的思想是电磁实相，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思想是电磁性实相，一条狗甚至一条蛇看到你，它知道你是善意或不善意，因为思想是一个电性实相，所以它可以感受到你的状态。 对大部分的女人来讲，她一看她就知道你的心情好或不好，可是对男人来讲，你很伤心，她看了半天她也不知道你在伤心，好，是吧？没错吧？是不是？哇，我也是很迟钝的，不要对我太多的期待哦，不然会失望的。那他说呢，我并不特别哦，他说呢，鲁伯他并不特别要我的幽灵侵犯到一个实质的客厅里面，啊，因为鲁伯他本身是比较怕这些东西了哈。然后他想在一个不受干扰的地方跟我见面，也就是所谓的心灵图书馆，然后这是一个合理的安排啦。他说我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心灵的图书馆呢，我把我的实相转移到你们的世界里头去，啊，他所以他借着一个空间，一个叫心灵图书馆那个位置，他把他的想法转移进来，啊，他说他也很赞成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因为他说我的实相比任何幽灵要明显的多，因为他是一个能量人格，能量人格元素，他比较强的能量了，所以比幽灵要明显的多了。然后鲁伯也做得很好，他把他的实相之术保持得井然有序。好，所以他这里有提到一个概念，思想本身，我们的意识本身像一个树，像一个光树一样砸在一起的。好，所以叫做精神性纤维，把某些精神状态牵在一起，围在一起，所以是一种束，哦，然后他说其他人也感受到我，比如说像舒华金斯，啊，舒华金斯就是写一本书叫做跟赛斯Conversation with Sex，哦，这本书的作者，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对，他说对鲁伯来讲，哦，这个界定是很重要的，哦，所以任何的显现，哦，就是赛斯的显现可能会增加更多的迷信跟绘画，啊，事实上你看，啊，像，很多的宗教的发生常常也就是某种 神性的显现嘛，那神性显现就会变成刚才你说的那个例子，哦，哎，在梦中有个上司来跟他指点，其实你本身就是有那种连看的功能了，你有一个想法，它自然会连到你所要的那个答案出来，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也是赛斯的教导了哈，哦。那他说鲁伯要写的可多呢哈，哦，他必须要了解世界是向内的规则啊，不然他不会在这边跟他碰面了，啊，哦。那最后一段他提到说，他不太想谈鲁伯的事，他们谈鲁伯的。这个诗人的这个应该说是諮商好不好，哦，他事实上是多在有一套书叫做 The Personal Section 七本书，哦，有七本叫做我们讲诗人课好了，在诗人课里头应该有很多听说很不错的一些资料啦，那因为诗人课目前来讲根本没有人欢迎啊，所以我们看不到，但是各位你不要伤心了，我正在准备找一个人再换，对，然后偷偷的跟各位讲一下，事实上第五册，哦，已经弄到220节了，那几节都非常优秀非常棒的资料，那我也做成 MP3 的，对，哎呀，对啊，这个啊糟糕秘密落出去了，不过也感谢，真的是感谢很多朋友一起帮忙了，但是我觉得私人课是很重要，因为私人课是等于赛斯对鲁伯的一种諮商，好，那你可以从諮商当中看到他怎么去运作，他怎么去操作，因为你写很多的道理，可是你的操作的技巧，好，比如说他对鲁伯的一些看法，在个人实相本质里很多的地方啊，比如说有一次约瑟索马没有办法动，僵硬，然后他就把他的心态解释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对一个幽灵来讲啊，对一个属灵的部分，属灵的能量人格元素来讲，他看你的话，他把你的所有的事情不是看穿的吗？你的前因后果，你的一切状态，那真的叫做超心理学好不好？绝对的超心理学嘛。好，那你知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对外显现，一种人格的特质，都有一个内在的心理状态在推着嘛。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做好事？因为你有一个不价值的感觉，所以你一直想巴结别人啊，因为你心中觉得我不做好事，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是不是一种状态？你很爱干净，因为你其实蛮怕脏的嘛。那如果你不是很怕脏，你干嘛那么爱干净？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东西，它是后面有一个推力在推着你，你的每个想法、每个动作，它其实后面有一个推力。那以这样讲，幽灵好不好？以幽灵来看你的话，或者神来看你的话，它清清楚楚嘛，因为它不是看到你的外形外相，它是你的内里。我们说思想是主要实相，它看到的是你的主要实相嘛。所以思想根本没有办法隐瞒的。所以其实这一章的最后有一句话，我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好了，我们再继续我们现在的这个内容，不然会越拖越长哈。所以他是说呢，他不想谈一些鲁伯的事情，因为显然他是在学习的探险当中了哈。然后试着以平常意识比大多数人做的多得多的事，好。他已经办到了。那比较重要的是下面那一句话，没有必然的事物，什么事都可以改的，没有必然的事物，个人的实相的本质在那儿，让其他人去跟随。那他在做这个未知的实相，是有很多人在跟随啦，啊，那这些人也尽可能学到很多概念，啊，而且概念呢又仍然维持着本来原有的那个通俗的信念的旗帜，啊，这里就是他对鲁伯的教导了。他说鲁伯没有容许自己有一种安逸的感觉，啊，他应该要记住，许多人都有演大教的困难。各位，你把这句话放在自己的身上，啊，你会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啊，自己遭到很多的困难，好像别人的困难都没有你多。那可是呢，假如你了解到别人的困难的话，他说许多人有眼教你大得多的困难，可是鲁伯却没有这样的发现，所以鲁伯没有容许自己有那种安逸啦。那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有这种安逸呢？你也许觉得说你是一个最不应该的、最不幸的、最不运气最不好的，但是事实上假如你反过头来去看看别人的话，你会发现到是自己还真的很安逸啦，啊。然后他说在健康、在个人关系、在财务跟职业方面，啊，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成就，去平衡他们的不幸，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次要实相啦。你的心能够维持到一种平稳，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会觉得说我知道我在体验我的情感生活，啊，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其实那正是我所要的，而且对我是真的有用的，啊，那这是他对鲁伯的建议了。然后时不时我做了一些建议，那时不时你也觉得合适，然后你又采用它，啊，那就鲁伯的挑战而言，他做得非常好，他去除掉了围绕在大多数人生活的残渣，所以他的进步是依赖他的学习状态，他拉进来他的意识树来伸展正常的意识能力。那我们仍然也可以去拉我们的意识树啊，一树一树的树啊，然后去发展我们正常的意识啊。也就是如果这是一个多次元实相，如果是有未知的世界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去拉进一些我们在其他世界的一些意识树了，啊，他必须试试每一树，然后同时仍然必须对付他旧有的意识跟习性。其实整套赛事书都是这样教导的，你的特质尊重他吧，接受他吧，但是你可以桥接到别的想法，让自己也同时看看别人的想法。像两性在一起的话，你可以发现到说，哎，对方的想法跟你差异那么大，你可以维持自己的那个想法，可是你可以去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他的立场跟他的想法，然后你会发现到其实你可以从当中学到很多了，哦。我喜欢讲老子说的缓则道之动，弱则道之用。怎么样让道动呢？你看到跟你相反的人吗？跟照镜子一样，你看到 对方的想法跟你不同，你就发现到你是怎么想的嘛，然后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嘛。好，当你开始不要那么强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以道为用啊。比如说，他的部分你可以借来当作是你的桥接的想法，为什么他这样想？比如说，对一个女人来讲的话，女人的这个视野跟思想方式比较跳跃式的。好，可是当你能够了解到男人是比较专注式的一种想法的时候，你可以一边跳跃又一边专注啊。是啊，对男人来讲的话，男人如果说他在学习你会比女人更快，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就专注了，然后他开始学跳跃式的想法的话，他会发现到，我可以左右逢源，也就是说我专注同时我又跳跃，我就是属于这种人，我又专注可是我又跳跃。好，我一边很专注在我的事情上面，可是我又可以让我的思想是比较跳跃的。可是一般女性来讲的话，她是比较跳跃，但是比较没有那么专注的。专注的话你就看不到跳跃了。好，专注就看不到跳跃，可是跳跃就看不到专注。那可不可以又同时专注又同时跳跃？好，所以这个你看，一般来讲，你看在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修行团体，只要这个男的愿意进来而愿意学习的话，其实他们也都蛮快的。可是问题是要进来很不容易，对。那女性可以学一点，比如说男性的那种专注的部分，比较理性的那个部分，那么这两个就 balance 了，好，所谓的调和，阴阳调和这样子。所以他说这个资料其实是无穷尽的啦，你可以因为你们的你喜欢怎么样做对你有利的话，你就去组织它了。那你要分为两简也好，分为几简也好，你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地点。这是他回答他的第二个问题嘛。那 以一种方式，在你当你在准备这本书的时候，鲁伯的心灵政治会有另外的观点激起我们的资料。那他其实他在上一章他就已经回答他了，就是你如果要什么资料，只要你没有这种想法，那我能够感受得到，我就可以传你那个资料，所以基本上并没有因为未知实相停止然后就停止了，并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他三个问题其实都有回答他。那最后他有提到这个住五的部分，住五的部分他是说好像未知实相搬到了波基之后，未知实相就停止了，就没有再继续，这个第一个嘛。第二个好像本来有很多学生在他们那边上课的，那因为停课太久了就全部都不见了。我有时候也常常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回台湾一个多月回来，然后就人又跑掉，就没有再来上课了。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了，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一个旅程了。那这一节当中呢，其实最后的这个部分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他说呢，就是赛斯在一节私人课里面说的了，所以我觉得私人课真的很重要。他说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不可见性这样的一个字啊，只有在你们的世界才有意义。我们说人心隔肚皮，所以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见性嘛。第二个，死掉了人就看不到了，这是不可见性嘛。人不在一起，比如说Melody 到了北京好几个月我看不到 Melody， 那显然Melody 在这段时间就不可见性嘛，对不对？但是不可见性只有在你们这个世界才有意义。好，在赛斯的世界是没有不可见性。假如你真的了解这句话的含义的话，你没有遗憾啦。好，父母死了，他真的死了吗？没有，只是你不可见性，而且不可见性只有在这个世界有。好，那你要很聪明，然后也很有才华，然后要很厉害，那个东西有必要吗？那个仍然是种不可见性，因为事实上知识是大家共享的啊。好，你可以割到别人的知识，别人可以割到你的知识，人跟人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界限啊，但是电磁实相啊，所以不可见性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才有意义啦。好，那刚那个格雷斯在提到说，一个人搬到北京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也是不可见性嘛。不可见性仍然是在我们的世界才有意义，并没有真正心理上的不可见性这种事情。物质的世界是依赖原子跟电子，所以物质世界是原子电子的绕行嘛，那有什么不可见性？所以从山地海洋每样东西的关系，都在实相的设计里面，然后全部以精致无比的秩序跟自发性， 以及超过你们熟悉的一种逻辑交织在一起。好，所以那个你知道像六祖悟道的时候，他提到什么？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嘛。好，啊，何其自信，本自圆成嘛。好，你为什么是圆成？为什么是具足呢？因为它是交织在一起，交织又交感，它全部都是精致无比的自信。所以自信本身就是自发性啊，它就是一种自发性，它是无比的自信。所以人跟人之间，事情跟事情之间，哦，想法跟想法之间，它是无比的圆满，无比的这个具足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是以你们所不能理解的一种逻辑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真的需要那么焦急吗？你真的需要那么懊恼吗？因为想法本身是交织跟交感，所以为什么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因为不管是山意，不管是海洋，每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实相里面都以精致无比的自信跟自发性交织在一起。那我们有对等的人物，那对等人物的概念也就是我们提到的所谓的分身，只是暗示那个互相的关系。那真的只有四个对等人物吗？真的只有十个对等人物吗？而事实上是每个人应该是每个人的对等人物，才能够交织跟交感嘛。所以一个当然所包括族类及生命形式的互相关系，好的一个小小的企图。所以你身为人啊，你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你显了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你是好好去品尝你的人生，你写你爱的故事，用你的爱在填满你的生命。而你这个填满呢，它事实上不只写在这个实相里头，它仍然写在其他每个你能够想得到或不能想得到的各个次元呢。所以，我觉得，其实位置的实相真的是很难懂啦，我也了解啦，啊，不要说什么啦，刚主持人在提的那个，我也蛮了解你的心情，我也了解你的感受，哈。赛斯的说法呢，你有一个转世的自己，一般佛教徒有这种观念嘛，然后你有一个对等的自己，也就是分身，你又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每个念相出去它都会在一个实相当中去形成它的世界，那天啊昏掉了嘛，然后你又有一个所谓的心灵的家族，属于某个类型的，所以它是个立体的嘛。那其实在这里它不是解释得很清楚嘛，它本身就是有精致无比的自信跟自发性啊。
对，可是这就什么都可以无止境的多，与我何关？
与你当然有关啊。比如说我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我就安心了啊。首先我安心哦，好，安心就能专心啊。啊，你专心，你就可以过到很多你的知识跟智慧在其他的实相所发展的结果啊。所以你就会开花结枝啊。当你结枝开花出来，你的生命力、创造力就会有就。bang bang 狗啊 ，bang bang 狗就很强的意思，对啊，所以首先你一定是要先安心嘛。为什么要安心？因为你不是只有一个实相，你有很多个实相，你有很多的自己。那个这个只是一个片段点呐、啊。好，那你一旦安心的话，你就可以好好借用你自己身体当工具啊。好，那你安心以后，你就开始专心在你的人生的路上去挥洒你的才能啊。
不用。
是啊，那专心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到说，哎，原来我自己只是一个中继站，而这个中继站呢，它可以像个容器一样引你所要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我看到某种石头，结果我发现到，哎，实际上最近绕的都是这些石头。好、哦，我那个朋友今天他问我说，哎，这有什么意义啊？我说，只有一个意义啊，因为你的心想可以事成了。各位，你可以从小地方去试，然后慢慢试成大的。小地方，比如说，我现在突然间我有个想法，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吃薏米，好，就哎来到读书会，邱老师今天买了四根薏米要烤的，好，这是一个想法，你可以用这种试啊。比如说赛斯的那个《健康之道》第七章，他提到从小的时候就教孩子拿一个没有东西的药丸，说哎吃的会慢越来越好。哎，这吃了既然越来越好，没吃东西只是想说吃了越来越好。好，那当你有这样的信心，而 你可以借着这样的对自己的暗示，发现到说自己的生命状态可以慢慢变好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到说你的人生处在一个跟别人完全不同的状态。啊，主持人问我一个问题，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其实好处太多了，因为你有一个想法，讲个实际的，也就是说去试。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亲身有了发生的经验以后，你就会更相信。
对对，
你如果还没有发生的人是不能懂的。
对，那因为为什么我会比较相信他？因为我在大学时代我就办了一个社团叫创新社。好，那创新社里头我就发现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当比如说我今天。明天要出报纸，可是我今天手上都没有材料。好，那我走进到印刷厂，我都不知道我要编什么。可是第二天出来的话，洋洋洒洒一大堆。好，然后这一大堆的这个想法当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想法。所以我就很确信一点：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从好，你可以从各处各地去拿到你所要的资源。那、啊、你可以一个一个慢慢试，不要试太大的，你可以试小的。还有哦，还有，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比较重要，刚忘了讲。我们不是讲说这是个未知的实相吗？好，那未知实相的话，比如说白天是一个实相，对不对？那我们以为晚上是一个实相，对不对？比如睡着是一个实相，不是，不是。好，早期赛斯书里面呢，赛斯有个教导，他是这么讲，他说鲁伯目前可以记到13个梦，13个层次的梦，我们记一个都不错了，我坦白说了。好，他可以记13个层次的梦。好，所以那还有不是这样子。好，他说每一个层次的梦，它是每一个不同的次元，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的第一个梦，你要跟明天的第一个梦做比较，那每一天的第一个梦它事实上是在同一个 label 上面，每一天的第二个梦都在同一个 label 上，每天的第三个梦在同一个 label 上面，你去比较你会发现很有趣。为什么？因为这里头就是藏着我们说的人生的秘密了。好，它有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更深的，比如说在赛斯三、赛斯四的世界，好，我们说老佛祖的世界，然后慢慢往前推，变成新佛祖，然后最近才刚成道的佛祖，然后变成现在，然后变成它是一层一层的。所以我们以为的我们的意识形态，从这里头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刚刚不是提到吗？他说其实人的思想它本身是借着片刻点当作一个入口，而在入口你可以进到各个不同的层面。好，我们在佛教里面提到，比如说50种阴谋境界嘛，那个楞严经提到的，它每一种每一层天里头，它其实代表是某个意识层次，每个意识层次，而在每个意识层次的时候你可以穿梭。那你看佛陀悟道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到各个层次去穿梭，可以到某个地方去说谎，某个地方去说谎，他为什么他能我不能呢、啊、我也有做，可是我忘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你在梦中你慢慢去觉察你的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第一个梦跟我每一天的第一个梦都是在同个 label， 每天的第二个梦就是第二个同个 label。 就好像这样讲好了，如果这里是洛杉矶，对不对？你走50迈，就50迈那个地方，好，比如说 Bustle 好了，那 Bustle 就是 Bustle， 那在前面是 Las Vegas， 在前面是 Arizona， 然后在前面是 Utah。 好，那意思也是一样的，意思也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是多次元世界？为什么是多次元实相？为什么是事件是一个大事件里头的一个小事件？为什么事件也是多次元的？为什么人格是多次元的？因为你只是个入口，而在入口当中你一层一层去比较的话， 你假如说你有经常在记梦的话会很有趣。而且他提到，那你记梦的话你不能醒过来再记，因为你醒过来再记又是从第一层开始，对不对？比如我现在醒过来了，
可是你每次的梦，你就是说就是它是连在一起的，可是它是有不同层次的意思，是吧？
我跟你讲，你如果看到 inception， 你就比较知道那个概念。它有7层，它讲7层而已啦。前面启动那个电影谈到7层嘛，它一层往下跌，一再去往下跌，再一层往下跌，再一层往下跌。会越进去更深层的梦，而 事实上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梦你还可以做那另外一个梦叫双重梦或三重梦，来听一下心灵的本质吧。现在
第做过两层了，
对，第十章第十一章都非常精彩，那你可以从这个当中你会发现到说原来意识是游离的，原来意识是真的游离的，不信 K 个药就知道，但是不能在这里，因为 K 药是幻化的。像那个像萨满他们吃一种菇啊，哦，他就可以让你感受到那个意识游离的状态，那其实也我想应该也像大麻那一类东西啦。在个人实相本质的后头他有提到一个意识的凝结性，哦，他就在谈这个东西啦，啊，但是赛斯一点都不赞成你用这种方式啦，可以用药物啦，哦，但是那个药物的话基本上会有很大的伤害，不要这样做啦，哦，因为你怎么样进去的你回来不能全身而退。像我知道像在这边的孩子他们吃的比如说比较深一点的像海洛因啊，哦，听说他能够达到的快乐度啊是你能够一生当中品尝的快乐度的100万倍。但是你要知道这一点，哦，当你曾经有过这个经验之后你完全没有办法回来你原来的生活方式。这是那个我们参加那个讲习会啦，因为我女儿在那个叫做什么啊 Teen Challenger 在当志工啊，在舞蹈那些吸毒人，所以有时候会上他们的课什么的。那这种东西真的严重的部分是因为你品尝过某种滋味之后，曾经沧海难为水，好，你这样白天的日子你再过不下去了啦，好，所以也不要轻易去尝试这种东西啦。但是我们要提到就是赛斯在他的教导当中他有提到说其实在梦境里面它是分层次的，那在不同层次的话它其实是不同 level， 就好像我 Inception 的那个讲法一样，它在不同的 level 之下你可以在不同 level 里头是有不同的状态啦，啊，是有不同的状态，啊，但是比较重要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带着一个心不要害怕，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到那个状态我们觉得我们碰到鬼了，啊，但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啊，没有人真的会伤害你啦，史善有意见吗？所以可以试试看，就是说其实梦境本身，哦，它是有 label 的，啊，它是有 label 的，就好像我们的人生它事实上是有 label 的，啊，你要想说人生本身念想出去有另外一个 label 就是听起来实在是没有办法相信了，啊，但是应该在文字上的记载当中常常会有说碰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嘛。
刚才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总结性的话，就这样讲。
总结性的话应该是这么说哈，如果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如果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要了解，你要有一个准绳，看看什么是你的主要实相，什么是你的次要实相。因为我们在谈未知的实相嘛，什么是主要实相？那什么又是次要的实相？时间、空间是个次要实相，有钱没钱是个次要实相，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主要实相，就是你的心，你的思想是主要实相，因为你的思想它会 carry 到所有的实相里头。比如说你今天很伤心，那么你睡着就不伤心吗？你在白天有钱，可是到睡着了就没有钱了嘛，在梦中你不一定有钱啊，那个钱不能用，可是你伤心它会 carry 到梦境。好，啊，在梦境里头，比如说这样讲，一个人死了为什么会下地狱？因为他心里很痛苦嘛，所以他在地狱里面嘛。如果一个人很觉得说，哎呀，好好恩宠，那他当然上天呢，啊。一个很恩，就是说一个很伤心的人，他不管是做多少好事，请问他死的时候会不会在天堂？不会吧，因为他容忍伤心呢，啊。一个伤心的人怎么在天堂？如果你很伤心，我把你放在一个最好的生活环境，你就快乐吧。比如说你失恋好了，啊，或者是你失掉了最亲爱的人，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对物质的截肢好像是迷迷蒙蒙的， 你们有没有失恋的经验？
有。
失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像游泳也没有，不知道在水里面，走路也不知道自己在走路。
那你有失恋的经验吗？
我没有了，我想当然而了。哎，请问是不是这个这样的滋味？食而食之无味啊，
吃不下去，睡不着，
吃不下睡不着，然后精神恍惚，对不对？是吗？所以一个失恋的人怎么把你放在天堂？你会在天堂吗？对啊，所以心，对，心是主要实相，其他都是次要实相，所以照顾好自己的心是很重要的，让心中充满了爱，好，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我想我们未知实相就差不多到此为止了哈。那连赛斯都在讲说，我的存在依靠着我所不知道的事情，那何况是我们呢？但虽然是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一定知道的，也就是你怎么想，外面的环境会变成怎么样。所以最重要的事情，你如果要问我的话，就是说你无法逃开的，连在睡梦当中都没有办法逃开的，那个叫做主要实相。逃得开的就是次要实相。好，我把电视关掉。